感谢主。主耶稣希望我们是光，我们刚刚讲我们是盐，盐主要讲的是我们的言语，光主要讲我们的行动，其实都有的哈。那么这里结束是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但是不一定都是这样啊、我们在约翰福音3:19看到，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那我们也是一样，求主帮助，让我们被光光照的时候，我们能够接受光的责备或者光的指引。当我们做光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也在真理中使别人能够接受真理。我们是世上的光。那么耶稣其实还讲了一句话，我们平常不怎么注意，最近我是看到很多人在觉得说这个也很重要，就是我们是山上的城，我们是山上的城。什么叫做是山上的城，是山城呢？是让人家看得到。那么是城不能够照别人，但是城能够让人看得到。这个美国开国的这些清教徒们就希望美国是一个山城，让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该怎么样生活啊，这是很棒的事情。那可是城市的建造也有相反的情形。城市在我们以前呢，可能现在还是有人这样想，城是比较罪恶的。我们通常童话故事或者大人的这些文学里面，常常就好像是乡下人农夫比较土比较笨，但是呢比较老实，城里的人比较精明，那么城里的人呢比较狡猾一些，我们好像都这样讲这样想啊。可能是因为从创世纪开始也有这样的描述，好像我们也有点同意，就是第一个造城的人是一个杀人凶手，就是该隐。创世纪讲到该隐是首先造城的，后来更有名的城呢、那么这个在创世纪11有讲啊，更有名的一个城，其实10就有提到，就是另外一个有名的城在巴别啊，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这个城跟塔好像其实在一起的，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这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耶和华却败坏了这件事情，因为人有这颗心要造一个塔一个城，不要分散在地上，跟耶和华的命令是相反的。耶和华吩咐我们，对亚当夏娃的吩咐就是要遍满全地，而不是聚在一个地方啊。我们今天对聚不聚分不分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重要是神的心意这些人不愿意去做。那么神的心意他们不愿意去做，他们就做了违反神心意的事情。那么然后城的美丽，城的庞大，也常常成为人骄傲的理由。我们不会说城里人乡下人哪一个好哪一个坏，都是罪人，都是可以蒙恩的。那么事实上在圣经里面后来出现了另外一座城，好像跟这个该隐所建的是相反的，另外一座城就是耶路撒冷。那么得罪神的城就是巴别塔，或者索多玛、俄摩拉、罗马都有这样来形容的。那么世界上这些霸权，圣经里也有用高大来形容，巴别塔、巴别城、塔顶通天。在但以理书4:11有讲到，有一棵树，那树渐长而且坚固， 高得顶天，从地极都能看得见。十二节，叶子华美，果子甚多，可做众生的食物。田野的走兽卧在荫下，天空的飞鸟宿在枝上，凡有血气的都从这树得食。这个树高大，高的顶天，连地极都能看得见。然后那么多的飞禽走兽是靠着这个树来生活的，就是把这个树形容成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这棵树呢，指的就是巴比伦，这棵树指的就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大臣，也就这棵树是历世历代所有的各种不同的文明。不要以为圣经是反对文明的，圣经是肯定这些的文明知识啊，都是非常好。但是文明知识或任何一个东西，任何一个好东西让我们骄傲自大，就非常的不好。那么这棵树跟那个城一样，有一个守望的圣者，四章十四节，大声呼叫说，伐倒这树，十七节，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哦，我们要知道的事实，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获利极卑微的人执掌国权。那么城市的存在，希望是让人知道上帝的伟大。城市的存在不是一个坏事，神的国，神的家，神的教会，其实也是神的城。神的城特别用那种比较文明比较坚固的方式来形容上帝家的永存和伟大啊！愿我们也像一座城被建在高处，让人看到上帝的国度的美好，让人知道上帝在人的国中，神的国中都掌权。我自己很喜欢看但以理书。那么我喜欢看但以理书，大概我们从小到大都对但以理书的一些故事熟悉。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但以理在狮子坑里，但以理解了尼布甲尼撒的梦。那至于其他的就不太懂了，但这些故事很了不起。那么我觉得了不起，年纪慢慢大了多熟悉一点啊，了不起的不是那些精彩的故事而已，了不起的是在那些精彩的故事后面有非常重要的教导意义。各位，但以理书讲，从一开始讲就叫我们觉得非常丢脸。因为一开始但以理书就讲，这个巴比伦侵略了以色列，把耶和华殿中的物拿去放在自己的宫殿里面。那里讲的不仅是殿的金银财宝被拿走，最重要的是讲以色列的金银财宝，全世界各地的金银财宝，各地的精英被巴比伦拿去了，就是最优秀的人都到了巴比伦。这个也是巴比伦聪明的地方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强大要人才，要继续强大要继续有人才。对不起，我们的成吉思汗或者是这些蒙古的大帝国不能维持久，就是他们只能马上得天下，不能天下不能马上治理的。那么治理天下需要有人才，巴比伦其实历史历代都是这样，美国也是一样。它好的地方，占便宜的地方，聪明的地方，就是它吸引了所有的人才过去，不管用金钱或者其他的方式，如果能够有就能够优秀。那么巴比伦把全世界各地包括犹太的人才最优秀的精英就带到了巴比伦的首都， 然后就养他们，让他们为巴比伦来服务。那么但以理书在这种亡国被掳替强权异教徒工作的情形下写的，那他写的叫我觉得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肯定这些世界的强权的强大。尼布甲尼撒做的两个梦，一个是看到一个巨象，一个是一棵大树，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都是高大无比，都是极其的炫耀，极其的稀奇。那么尼布甲尼撒看到这异象，但以理当然也看到这异象。我觉得但以理后来在巴比伦亡了以后，马代波斯都在那里继续可以有美好的见证，一直到晚年，就是还是向着耶路撒冷祷告。就是他在刚被掳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的异象就在他心里清楚地烙下了印。那个尼布甲尼撒的异象其实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历史哲学。这个世界上的强权会一个接着一个过去，第一个史上的比较有名的在西方帝国就是巴比伦，然后是波斯，然后是罗马，然后西班牙、葡萄牙、海权、英国、美国，我们不知道下面是哪一个，但是所有的强权根据圣经讲都会过去，只有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小石头把这些强权都会打败，然后会成为一个永存的国度。那当然小石头就是耶稣基督，那个国度就是神的国度。不过我特别觉得需要注意的是，尼布甲尼撒看到那个异象，但以理跟他说是上帝把权柄给你的，是上帝兴起巴比伦的，也是上帝拿去巴比伦的权威。神兴起，神消灭，都在神的手里。这个世界一切的变化都在神的手里，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至高者不是只在神的国中掌权，也在人的国中掌权，通通在掌管。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所有的人不是只有基督徒，神都在，他们的生命气息动作都在神的手里。那么是在以色列王国的时候，但以理看到一个异象，永存的国度是在上帝的手里，永存的国度在上帝的手里，我们却也在世界的国度中生活。世界的国度会过去，也抵挡上帝，但是它也有被神使用，显出神伟大的地方。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帝国，包括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罗马帝国等等，都是啊。那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生活中，教会在我们在生活中显出上帝的荣耀。今天恐怕我是觉得了，如果有人想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我觉得这恐怕是错误的。因为神说了，耶稣说了，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这是很多非常激动想要在世界上表现出我们基督教价值观念的人不大喜欢的。那么很多人觉得要建立一个基督教的国度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说美国就是，我觉得不是。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旧约的以色列，我觉得都不是神的国，都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尊主为大的情形，甚至可能比别的国家多。但是即便是大卫的国度，即便是所罗门的国度，我觉得基本上那还是世界的国度，只是它可能有比较强烈的 对神话语的敬畏，但是随时这些国度都可能会倾覆，可能会失败，可能会跌倒，不是可能，一定会。大卫会犯罪，早期的时候会犯罪，后来也会犯罪，他的统治会有人的情欲，人的欲望在其中，他是一个人的国度，以色列是，只是有相当多，比别的国家多的神的律法在那边写出来，可能美国英国也是这样，神是在人的国中掌权的，但是神自己也有另外一个国度，是属他的儿女，那个就是以色列、美国、中国、俄国、韩国，17世纪、第5世纪，任何一个世纪里面，属神的儿女，他们所组成的国度。我们没有一个政治的组织，但是我们一起信一位真神，我们就是神国度的子民。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在罪恶该杀的世界里面，我们也纳税给该杀，我们也服从该杀的命令，在台湾就是我们服从中华民国政府的命令。那么在人间，我也常常听到有一些基督徒的热心政治的人说，教会的掌权者是耶稣基督，绝不是其他的人。所以当教会以其他的人为主，听他们命令的时候，这个是出卖主。我们听服从的完全是上帝的话。各位也可以猜到是谁讲这些话。我对他们的争取这些一些权利，我很佩服他们，但是我说不是的。我们信友堂从建堂开始到今天，我们的建堂，我们的规格，一切都是听中华民国内政部的。贵格会建这个堂不是听贵格会的意思，贵格会可以设计，但是通通都要给中华民国的官员和审核的。我们信友堂每年政府发一个通告来，各种通告来，有一个通告包括消防器材什么什么演习，我们要听他们的，我们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不对，哪个地方对，哪个地方要改善。我们每年要交税，教会也一定要报税，我们也一定都是听国税局的。该杀的物要给该杀，神的物给神。我们在这些事上我觉得还没有弄得很清楚，求主帮助我们，神国人国都在神的掌管之中，人的国度会过去，神的国度到永远，神国和人国在世界上是一起进展的，神国是看不到的，就是包括教会也是，教会里不是都是基督徒，只有神知道哪些是基督徒。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传讲神的话，我们希望教会能够有神的话，有神的光在我们生活中。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那么一样，当我们在世上要做神的臣，显出上帝的国度的样式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话，那个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光。约翰福音1章9节，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那么希望我们的教会，我们基督徒多多少少奉主的名行事，做每件事能让人看到我们的主是真实的主。 我们能够传讲，我们能够有好的行为，但是别人不一定信，别人不一定信，我们的行为甚至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们总希望朝这个方向走。基督徒需要知道，当我们活在世上，我们所能够显出来的光和好行为未必比别人好。就是我喜欢讲，从以色列开始到今天，以色列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是文工武治文化都不是很优秀的。事实上我们念西洋史的时候，你记得希伯来文明我们有提多少？没有提多少。以色列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文化武功都不出色，远远不如希腊罗马这些，或者比他更早的亚述巴比伦。以色列是很小的，在世上的事没有什么很了不起。那么基督徒如果我们希望他庞大优秀，我们也要记得这个世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交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们在世事之上，他们的物理化学数学这些东西通常不比我们差，甚至比我们好。那么我们不要不服气，我们是蒙拣选的，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真希望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多多少少能显出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传讲上帝的话，我们活出上帝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也希望神在各样事上祝福我们。这在旧约里面很清楚，新约其实也是一样。我第一个要讲的是以撒，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以撒是最软弱的一个人，以撒不能打，没有武功。亚伯拉罕有武功，亚伯拉罕聚集他家里的壮丁训练出来的特种部队，亚伯拉罕就可以把四国联军打败。亚伯拉罕能打，在当时是很需要的。以撒不能打，他不会打仗，他也不能文。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能打仗，以撒的儿子雅各能欺骗。在整个的世界舞台中，在当时的舞台中，以撒凭着他的骗术，哇，跑遍很多地方，而且神祝福他。你如果觉得我讲的是什么回事，怎么神会祝福骗子，你回去看一下雅各的生平就好了。神祝福了雅各，也管教了雅各。以撒没有这些本事。各位，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非常优秀的，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很能读书，很能唱歌，我们不一定能够琴棋书画个个都第一名。事实上我再一次说，基督徒需要认识一件事，神拣选的实在很多是很平庸的，我们没有什么很优秀的，我们就更需要依靠上帝了。我们依靠上帝不是要自己懒，也不是使那些精英挫折，就是我们谦卑也承认。那么我们多学习依靠顺服上帝。以撒特点就是这一点，他真顺服神。那个马丁路德说，没有一个儿子会像以撒这么顺服，除了千年之后的耶稣。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我们太熟悉了，我们通常焦点都在亚伯拉罕身上。一个做父亲的这样敬畏上帝，把自己儿子献上，这是很了不起。但是以撒的顺服也是不可思议的。我们记得孔子一个学生曾子，很孝顺，很听父母的话，有一次被父亲打了，他也不还手也不逃，被打伤了。孔子去看他，孔子就骂了他，你这个人呢，父亲打你，大仗则走，小仗则受。 父亲拿小棍子打你，你就接受了吧。父亲拿大棍子打你，你就要逃啊，免得你被父亲打伤了，陷父亲于不义。现在爸爸是拿着大刀，还不是大仗，拿大刀。我记得我在小时候听到这个故事回去好兴奋的，马上跟我妈妈讲，我妈，我今天听到一个故事。她说什么故事？我听到那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她说哦，我也知道这个故事。我就问了我妈妈，妈，如果上帝要你献我，你献不献？我妈那时候正在做午饭，刀正在她手上切切切，她就不回答，不回答。小孩子要问，追问，妈，你献不献？你献不献？你杀不杀我？你杀不杀我？因为我逼着她，她一定要回答嘛。最后她终于回答，上帝不会要你的。那么这回答很不错，不过我说如果他要呢？哎，我也很感谢主，我妈妈跟我们都是差不多一起信耶稣的，就有人带我们全家到教会，我们全家听了差不多听了半年一年就都信了。他也是属灵生命很浅，哎，他居然就说了，他说上帝如果一定要我也会献呢。那感谢主，我那时候听了好高兴啊，我妈会听上帝的话，没有想到我会死掉。以撒就是很顺服，当然以撒的顺服也有一些后遗症，我们都没有注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最起码在发生之前应该是没有让他太太知道的，撒拉不知道。那么后来哦，以撒就离开了这个，离开他父亲住，包括最后在结婚的时候，亚伯拉罕也不在现场。一般圣经，一般学者解释就是，以撒被吓到了。这个从英文来讲是 traumatic experience， 一个叫你终身恐惧的经验。爸爸曾经拿刀要杀你，这个很多人画过这个画，讲过这个道，但是我觉得实在还是太恐怖了。那么以撒就离住的跟他父亲不在一起，然后他的儿子雅各在提到以撒的神耶和华的神都这样讲，有两次，我父亲以撒，我们中文翻所敬畏的神。那么如果你照原文翻，翻得通俗一点，就是我父亲以撒所怕的神。以撒付上代价也不小啊，他对这个父亲，对这个神，我想都有恐惧的。各位，我们不要只画出一幅美丽的图画，这些美丽的图画后面也有艰难的。我们顺服上帝，跟随上帝，我们要活得像盐像光一样，都会有代价的，都会有我们吃不消的地方。不过我们感谢主，以撒就是很顺服，很平庸，但是神非常祝福他。在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二节那里，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看起来不是那一年，就是以撒后来就成为一个大富户，非常多的牛群羊群，非利士人就嫉妒他。那么嫉妒他呢，哎呀，我们看古今中外人的罪行都差不多，常常是最低级可是很普遍的嫉妒，就是损人不利己，就是只要你不舒服就好。那他们怎么做呢？在十五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 非利士人全都填住塞住填满了土。这个井在那个地方，井在巴勒斯坦那边多半都是沙漠地，井是非常难得的。事实上在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话讲到说，我们这个方圆百里的地方只有一口井，千年来只有一口井，我们的祖先雅各其实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井才挖到了这一口井，你比他还厉害吗？你能够在沙漠地方水很少的地方你能看出这个地方底下有井，哦，这不得了，这地方有水不得了。那么所有的科学家到今天在产油地方丰富的地方也不一定就马上可以挖到一口油井，在那个时候不能挖到水井，结果居然被亚伯拉罕挖了，然后被以撒的仇敌填起来了。那么他富裕，他被赶走了，十六节十七节。那么以撒呢就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在那边，然后你就看到很稀奇的事情，十八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所挖的水井因非利士人把他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以撒他能够重新把他挖出来，而且呢叫这些井有名字哈。十九节，这得了一口活水井，那么基拉尔的牧人就争说这是我们的，以撒就说这个水井叫埃瑟，就是相争。显然相争以撒就让步就退让了，他们就又挖了一口井，以撒的仆人又挖到井了，这个井叫西提拿，就是为敌的意思。以撒到哪里，嘿，他真是这福星啊，就挖到水了，挖到水敌人就把它塞起来，他就再换到一个地方又挖到水了。到第二十二节，他们又挖到一个井，这个井呢就叫做利和伯，宽阔的意思。那么最后他去别示巴这个地方，耶和华在夜间向他显现说，你不要怕，我会赐福你祝福你。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然后他的仆人又挖到一口井了。那这时候就非利士人就来找他了。第二十六节，亚比米勒原来把以撒赶走的，同他的朋友户萨和他的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何到我这里来呢？你们强大，你们欺负我，我到哪里挖到井，这是千年难得的事，你们就把它塞起来，总之不给我问不给我用，你们把我赶走，为什么现在又来找我，好像要巴结我一样。二十八节，他们说啊，这句话太宝贵了，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看见上帝跟你在一起赐福你保佑你，我们就说哎呀，我们还是跟你一起立约吧。你看他们睁眼说瞎话啊，二十九节，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款待厚待你，而且打发你平平安的走。他们没有一味的款待他，他们没有厚待他，他们很苛刻，但是他们没办法，他们欺负以撒，把以撒的井塞起来，以撒的仆人又挖到一口，又挖到一口，然后让他神让他富裕，让他有钱，让他的牛羊很多，让他的一切都丰富，丰富到他们没有办法害他。虽然他们害过他，现在就说我们签合约吧，我们就你不要害我们，我们以后也不害你。 就是以撒真是不能够打，不能够做什么事，很温和的人，但是神跟他同在。不仅他挖到井，不仅他富裕，而且欺负他的人主动来跟他讲和，说的理由就是我们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那以撒的儿子雅各也是这样，他在大坏蛋，就是他舅舅，就是他岳父拉班家，帮拉班看羊，拉班骗他欺负他，但是他在那里工作不得已啊，他在逃难不得已在这个地方，拉班欺负他骗他，神还是祝福雅各，以至于雅各在帮拉班经营的时候，拉班的事业非常丰富，拉班就请求雅各，第创世纪30章27节，拉班对他说，请你仍与我同住，因为我已经算定耶和华赐福于我是为你的缘故。哦，拉班是大坏蛋，拉班绝不信上帝，但是拉班说，我看到上帝跟你在一起。哦，雅各也就得理不饶人，他说，我没有来的时候你产业少得不得了，我来了以后你的牲畜在我手下旺哦，你原来很少，现在是发大众多，这是我们台湾人最喜欢讲的话，发大利呀、啊、多啊，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于你，这也是就是我走到哪里福气就到哪里，我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福，不过都给你了，我现在要为自己兴家立业。那么后来他们中间还是有拉班对他欺骗，但是上帝让雅各学一个功课，我们也要学这个功课。雅各的人，这个人从在母胎里就没有安全感，因为从在母胎里他哥哥，双胞胎的哥哥就跟他争，他哥哥很有力量，长得像猩猩一样，全身都是毛，他哥哥很凶，跟他争，他不是一般的争，他从母腹中就不安全。听说弗洛伊德说这个世界太可怕，所以人都有重回母亲的子宫里的欲望，哦，那是一个安全的地方。而雅各没有，回到母亲的肚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小小魔鬼在那里跟他斗，他很辛苦，但是他也很会抓，他也很会骗，他就骗到抓到了很多东西。耶和华让他学一个功课，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各位，如果神没有赐福跟我们同在，我们就枉然劳力，枉然警醒。不过我也希望各位注意一件事情，圣经并没有说所以我们不要看守城池，所以我们不要劳力工作建造房屋，我们要的只是我们要努力，我们要上进，只是我们的努力上进或者是欺骗等等，不管是正派的反面的，我们要得到任何东西，我们需要走在主的路中。雅各学会的一个功课就是，到了手的鸭子可以飞走的，他骗到的祝福马上因为哥哥要杀他，他离家没有福气了，他努力赚到的新娘，工作了7年的心得到的新娘晚上被换走了， 他的牛羊被他的岳父调包了，他学到一件事，所有的东西他要得到了，他抓在手里，煮熟的鸭子会飞走的。我们也要学这个功课。各位，你没有什么东西是你自己的，你有了，有了一切，煮熟的鸭子会飞走。有人要发财，因为他要吃天下所有的美味，30岁就发财了，可以吃天下所有的美味，但是因为他工作，他的工作赚钱太紧张太辛苦，他有胃溃疡，他每顿饭只能吃白面包，到手的鸭子会飞走的，煮熟的会飞走的。不过雅各也学了一个功课，飞走的鸭子会回来的，还会带着10只其他煮熟的鸭子。他所爱的太太对象没有得到，结果后来得到了4个，当然这不是福气了，但是他得失去一个，后来又得回4个。他失去的牛羊上帝加倍的给他，他差一点又被他的舅舅夺回去，也差一点被他的哥哥夺走，神都还给他了，神让他有一个大家族，有12个儿子，最后有一天通通不见了，连他抓着不放的便雅悯也不见了，他最爱的约瑟死掉了，便雅悯不见了，饥荒来了，他的10个儿子都不见了，要去埃及讨粮食，他所有的东西可能都被饥荒吞吃，煮熟的鸭子会飞走，他的儿子死了，他最爱的儿子死了，他另外一个宠的现在也生死未卜的被埃及的宰相要看一看，可能就留下来了，其他的儿子财产恐怕都要被饥荒吞吃了。他是一个孤独的老人，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突然来了消息，你最爱的约瑟没有死啊，不但没有死，现在做埃及的宰相了，飞黄腾达了，现在他接你去啊，你好命啊。圣经上说雅各听到了心里冰凉，不相信，太多坏消息了，不可能有好消息。哎，看到约瑟来接他的车子真的是 Air Force One， 哦，相信了。雅各后来过了最平静的晚年17年，神让他丰丰富富而死，他得到的又失去了，主再还给他的加倍更多。这是雅各，他的舅舅看到耶和华跟他同在，看到耶和华随着你的脚步祝福我。哎，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的生活能让人看到上帝是真的，上帝对我们是真实的爱，丰富的爱。约瑟跟雅各跟他父亲祖父都不一样，跟他曾祖父也不一样。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上帝都对他们说过话，他们也对上帝说过话，他们有向上帝祷告祈求呼求，上帝也呼喊过他们。可是约瑟跟上帝的同在不一样，圣经里从来没有上帝跟约瑟讲话过，约瑟也没有跟上帝讲话过，但是约瑟和上帝的同在那么强烈， 这强烈一个就是约瑟跟上帝的沟通都在梦里面，在梦里面跟新约的约瑟差不多。另外呢，就是约瑟跟上帝的同在是别人看得见的。在创世纪39:3，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他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这很棒啊，不仅是神与约瑟同在，约瑟做的就非常好，而且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就是约瑟被高举被宠爱的时候，下面就都有伺候他主人。就是我们蒙恩的事情是让我们做一个好的仆人。哇，愿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所在之处使别人得到耶和华的赐福。那么后来约瑟当然被下在监狱里去，那么下在监狱里去，约瑟的解梦后来使那个酒镇非常吃惊，印象深刻。他就要帮约瑟讲话，可是回去又忘记了。神让约瑟再等了，苦等了2年，法老做梦，梦没有人能解。哎呦，酒镇说，哎呦王，我想起来了，有人能解。2年前我在监狱的时候，有一个希伯来少年能够解。法老就说赶快把他叫来，约瑟就被立刻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在法老面前解梦。哇，那个真的英文叫 virtuoso， 表演啊，一个难题，就像我们看电视节目，非常难的难题，能答对的百万奖金、千万奖金，没有人能答得对。法老的所有的臣仆、所有的那些术士解不了。法老跟约瑟讲，约瑟不像丹以里哦，丹以里还要跟他3个朋友祷告一个晚上，知道。约瑟听了就说：“哦，法老，这个梦的意思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你做2个梦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不但讲了梦和梦的讲解，还说：“法老，我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办？那个在梦里面没有的。”约瑟在监狱里面，他农业经济读得非常好，他说：“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然后创世纪41:38，法老听了就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然后39，法老对约瑟说：“神即将这事都指示你。”各位，神看不见，神的灵也看不见，约瑟里面有神的灵，居然被法老看见了。愿神的灵在你里面，叫你的家人看见，叫你的同事看见。那么后来但以理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在但以理书2:47，王对但以理说：“你既能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这个我们的表现不一定能叫人看到，我们好的表现也不一定能叫人把荣耀归给主。我刚刚说了，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一定接受光，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让我们这些罪人在所在的环境中，虽然我们渺小，不一定有能力，更比不上约瑟或但以理他们，但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或多或少能够显出上帝的丰富和真实。我们能够成为世上的光，因为主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生命、上帝的爱，这都是光。光是爱，光是真理，光是生命。 那么我们有上帝的爱，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获许神怜悯，让其他的人能够敬畏上帝，歌颂上帝。不过我们再一次回到现实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都软弱，我们常常活不出来，求主帮助，彼此祷告，让我们能够活出光的生活，让人看到我们里面的上帝。但是不要太指望别人，不要太指望，我们的指望总在上帝，不在我们的老板也喜欢上帝，我们的指望在上帝，不在我们的家人也觉得我们的上帝不错了。像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在火窑里面被拯救了，王就请他们出来，然后下命令了，我下命令，无论何国何方何族的人，棒赌这三个人的神会被凌迟，他的房屋会成为粪堆。尼布甲尼撒有过这样的下过这样的命令，哦，他们的神是真神，不可以毁谤。各位，这是我刚刚讲的，如果总统、监察院、立法院、媒体这些歌星影星很多人是基督徒，这是好事，人能够信耶稣都是好事。但是如果你说总统是基督徒，还有很多歌星影星是基督徒，他们讲一句话就能够把耶稣宣传的比我们讲十句话还好。歌星讲一句话说，哦，耶稣很棒哦，你要信靠他，那比传道人讲一万句还有效。可能是这样，但是人信主是圣灵的工作。我们当然很高兴如果歌星影星信主，但是如果你觉得他的声望可以帮助我们的神的国度扩展，这个不太好。不要去期望这些事，我们只能借着神的话和神的灵来行事。在巴比伦，在甚至在以色列，当君王，包括好的王，像约西亚王，像西西家王，他们带动了国内的宗教改革，他们叫人要奉献，要善待祭司，叫人要把圣殿修得很漂亮。各位，就好像今天如果政府拨款让教会被盖得很好，这个钱要不要拿？如果总统下命令要大家都能够十一奉献，那我们教会会很高兴。但是起码我看到一个国家，就是德国，我觉得受害不浅。德国的宗教气息是越来越低了，他们还有很漂亮的教堂，我去过他们好几个教堂崇拜的时候，哇，那个诗班的那个合唱团的那个歌声真是棒。但是可以住到几百人的教堂，一两个老太太。德国的牧师完全不需要在意有没有会友，有没有奉献，因为他们很多人是拿国家的钱。德国的公民，他们的缴的税里面有一部分是给教会的，我不觉得这对教会是帮助，虽然哇用起钱来很爽快，但是奉献跟纳税是不一样的。奉献是人对神的认识以后的感恩，纳税是国家的要求。啊，求主帮助我们，愿我们发出光来，愿我们在任何一个角落，家庭里、社会上、学校里，我们都靠着主给我们的聪明、智慧和正直，见证主的真实。 让人看到怎么生活才是对的。但是我们也承认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活得并不好，那么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在人的软弱上显出神的智慧吧。就好像我们那个时候在神学院的时候，也有出去短宣传福音，那么有一个同学就喜欢开玩笑，就说康来昌，你就站在讲台上跟他们讲，像我这样的人神也爱，你就知道神有多么大的爱了。我们不要说像我这么大的罪人现在也能悔改，我多做一点恶事来显出神的大爱，我们不这样做，但是让我们把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活出来，认定他，传讲我们的基督。我们活得不够好，但是这不妨碍我们的上帝是真的上帝。多领受神的话，多传出神的话，见证我们的主是真实的。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同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罪恶的世界里面像明光照耀。主，我们实在没有骄傲的理由，我们实在没有夸口的理由，我们表现得并不好，我们也很多时候罪恶感很深，但是我们感谢你，你不丢弃我们，你继续怜悯恩待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不一定我们的钱特别多，不一定我们的学问特别大，但是就在我们这罪人身上，你显得作为，让我们不能不说，让别人不能不承认主在我们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